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阿们天父主耶稣基督蒙福的圣灵，谢谢你能让我们三个人还能有继续有机会读经。真的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
阿们
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晚上将林前十四章向我们解开，求你启示我们，帮助我们
啊。
那晚上的经文对我们说话。
阿们
谢谢你。阿们也为姐姐和弟儿祷告，给你看顾他们的行程旅程和房子的寻找，以及前到搬到那边一切的需要都求你看顾。
感谢主。阿们。
好的，林前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深言。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那深言的是对人讲话，建造勉励安慰。
那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深言的是建造召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深言。说方言若翻不出来，使召会得建造，那深言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与你们有什么益处？除非我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对你们讲说。
就是那无生命而发生之物，或箫或琴或发出了声调，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
你们也是如此。若不用舌头说容易明白的话，人怎能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这样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
世上的口音种类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音义的。
这样，我若不明白那口音的意思，我对那说话的便是话外之人，那说话的对我也是话外之人。
你们也是如此，既渴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
所以那说方言呢，就当祷告，使他能翻出来。
因为我若用方言祷告，我的灵就祷告，我的心思却没有作用。
这却怎么样？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心思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心思歌唱。
不然，你若用灵祝福，在场能那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晓得你所说的，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
你固然感谢的好，无奈别人得不着建造。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召会中，我宁愿用我的心思说五句话，可以教导人，强入方言说万句话。
弟兄们，在领悟上不要做小孩子，但在恶事上要做婴儿，在婴孩在领悟上却要成熟。
经上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异邦人的舌头和异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方言不是给信的人做标记，乃是给不信的人。那深言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乃是不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乃是给信的人。
所以若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众人都说方言，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但若众人都深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了。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若有人说方言，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翻的人，就能在召会中静默，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
至于申言者，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就当明辩。
但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静默。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并且申言者的灵是服从申言者的。
因为人不是神不是混乱的，乃是和平的。
妇女在召会中要静默，像在众圣徒的众召会中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乃要服从，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想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召会中说话是可耻的。
神的话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自以为是申言者，或者先知，或者是属灵的，就该清楚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人不理会，就由他不理会吧。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申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四十节最后一节，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
阿门。
有什么感动或者问题可以聊一聊？
这个里头我就是有两个问题。
嗯，
可能我以前也问过，但是总是还是不清楚。第一个就是说，方言不是用我们嘴唇去想着说啊，我要说点，那不是方言，那是的叫什么悟性啊。比方说我们用方言祷告了，如果说我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的话，那是悟性祷告。那方言不是用灵去祷告了吗？灵去祷告。那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把它翻出来的？当然我知道，如果是在多人面前，如果你单独自己面对神，你就怎么说就都可以，就说反正是你用您说的，是神听得懂就对了，就相当于说。但是方言这个真是能够翻出来吗？我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关于妇女这个不要在会众中说话的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又反对说这个说的不对，但是呢说的是不是说你不能在会众中申言啊或者讲话，是说不能当牧师教导。但是也有许多受恩膏的女牧师啊，女传道啊，我就不太明白了啊。对，就这两个问题分享。
我的想法，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人可能有只讲方言的恩赐，但他这个恩赐是属于圣灵借着他说话，但不是我们与神祷告交通那个灵里的祷告的语言。
哦，方言不等于方言祷告，
就方言有祷告的一面，有预言的一面，但是预言是听不懂，讲出来听不懂，听不懂，所以他说要翻嘛。要翻。那你说为什么圣灵要借着人讲出来又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呢？那这里有的时候他这个我也不能完全解释，但是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他可以用各种渠道，他可以通过我们心思，对不对？通过我们的悟性，通过我们读经得到的感动啊，通过身边的人啊，通过牧师啊，通过环境啊，对我们说话。圣灵有很多说话的方法，那方言也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他这里在教会里讲方言。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某个时刻为什么要借着人的方言来说话，但是呢，这的确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渠道，你也不能把它完全就堵掉了。
就曾经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方言嘛，就是有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要追求多说一点不同的，你仅是说的啊，这个词儿很单调，你要换种方式，你要操练。哎，我说这个方言是张开嘴是圣灵，就是我是用灵来跟神祷告啊，或者说是来讲。那我就说我转换，比如说哦，你要让我转换词儿， 转换不通，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转，这本来就是不是我操控的，那操控的话，那不就是悟性祷告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操练方言里头有不同的语言，相当于说，那实际上我们张开嘴就是你用您跟神说话呀，这个方言的话，
他这个是因为，因为这个方言他英文他翻译是 various of tongue， 就是说他讲的方言他是用复数，他是多种方言。那有很多讲方言人有见证，比如赖文秀兰他那个里面也有见证，而很多灵运动中喜欢讲方言的人也有见证，他们祷告多之后会经历方言的变化。就是初阶的，我也许我的方言还是初阶的，初阶的都是几个音节重复来重复去。那这个大多数方言的至少我自己的理解了，起初都是赞美。赞美就是圣灵借着我们的口赞美主，借赞美神。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很多方言的初始就那几个字重复来重复去。那我一讲方言就呼不拉基督素拉玛哒哒哒，老是这个，而且每次都一样。而且不是我不知道是我记住了还是怎么样，我一讲出来都先从这儿开始，一模一样。呼不拉基督素拉玛哒哒哒，我就每次我自己听的怎么都好像都一样似的。
就我也觉得是一样，
就是特别多很多类似的词言一样。那如果有的时候我常常轻轻的讲方言，就我就不知道在讲了什么了。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还上班，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疫情之前我常常有时候开车啊，或者来回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段时间讲方言。我常常讲，特别有的时候经历征战的时候，我越讲越大声，越变成宣告啊，又变成好像是跟仇敌征战，有斥责，好像那个气氛变了，好像那个语言有一点点变化，就比较丰富一点。不光是那个刚才我讲的呼布勒基督斯拉姆达达的那个赞美的那个，可能有的是有征战有斥责的，斥责仇敌的地方。当然这是我有限的经历啊，但是这个这是神可以借着方言说话。保罗也说了，或弟兄们你们聚集的时候嘛，或有方言，对不对？他说的什么？或有诗歌，或有教训。那诗歌唱诗赞美嘛，我们很多人我们现在三个人读经没有唱，但一般基督读经都有唱诗歌，对不对？灵歌，有的人有心思的歌，有赞美诗，或有教训。教训中会有启示，有时候启示可能是先知性的启示，也可能是读经的感动，但是读经的感动慢慢都在教训里面。启示可能是预言性的启示，然后会有方言，然后会有翻出来话，他是凡事都当为见的嘛。他这是保罗也讲得很清楚的嘛，到后面也讲的是你不要禁止讲，不要禁止讲方言。所以他方言的确是圣灵在会众中借着人说话的一个途径。那如果有的时候圣灵借着人说方言说出不同的语言，那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在五旬节有的，他们讲在阿苏萨 Street 接大复兴的时候，灵运动在洛杉矶大复兴的时候也有这个例子。我看他那个书里面见证的写的，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信这个大复兴，这个 Azusa Street 大复兴，他去想去搜集一些负面的信息，好诋毁他们。结果到那儿碰到一个小女孩正在讲方言，小女孩在讲方言，不知道在讲她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呢，听着这个犹太人就听懂了，是讲的希伯来话。讲出他爸爸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以及他们家的属灵传统是什么，他来这儿干什么，这个都是记载在册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你如果你网上搜索 Azusa Street 大复兴，就是关于 Azusa Street 大复兴 William Seymour， 就是一个黑人的教会领袖，他和 那个林云东开始那另外一个白人弟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都是有关系的。那他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接着讲方言，然后说出人的话来，这是很少的例子。有读过一些传教士的传记啊、见证啊，有讲他们在传教士紧急的情况下，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有对方有能听懂的，这都是。但是五旬节也有，但是都好像大家生活中不普遍。但另外一个，我观察到，至少在聚会中，网上 YouTube 上有些灵运动教会中，有人讲方言，有人翻方言。他这个翻方言和讲方言，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讲方言的从圣灵得到感动，翻方言呢，也从圣灵得到感动就把它翻出来呢，还是他们在表演，这个也都有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恩赐可以说是今天很缺乏的。我在这几年2015年开始在灵运动中学习观察了解，看到讲方言的人并不多，讲方言还有人翻出来的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实体聚会中我参加过很多，没有看到过一次。但是在 YouTube 网上有一些人，有一些夫妻党或者有些教会，他们直播中看有偶尔有一个人讲方言，还有人站出来翻。但是在灵运动中的一个早期的英国的大拿叫 Derek Prince， 在中国也很有名，叫叶光明。这个人呢有教师的恩赐，所以他也喜欢讲道，他有很多的他很多信息翻译成中文，所以很多人也都是学他的。那他属于在灵运动中也是一个大师级人物，他也有恩赐，那他也讲方言，他也教导人翻方言。那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听了他的讲，他说他怎么讲方言翻方言，他说就好像我们学习那个预言的恩赐一样，祷告一下，等候神，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动，看到有一个图画，对不对？或者看到有个什么想到一个经文，或者说有什么感动，你就分享出来。他跟那个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去讲方言，或者你自己讲方言，讲方言之后马上问圣灵求感动，然后圣灵给你什么感动就说出来。他就是这样操练的。他讲的说不是说像我讲英文你一字一句翻成中文，不是这种翻，而是说你讲完了方言，或者另外一个人讲了方言，我祷告神得了一个感动，然后这个什么意思，然后再把这个分享出来。那这里保罗也是这么说的吧，说如果你们有一方言呢，你就应该祷告神，对不对？祷告神，然后能把它翻出来。那既然如果这个方言真的是圣灵借着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姊妹的口讲出来，那我们要祷告圣灵的话，那圣灵也能告诉我们，给我们通过心思的感动告诉我他讲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并不矛盾的。但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恩赐在教会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奇特。你发预言也是这样，我们都操练过几次了，操练好多次了。你只要你祷告之后有个什么感动，你分享出来，凭着这个感动就在信心中迈出一步，你就觉得这个是神的感动，你就分享出来，这就是发预言嘛，或者是地方教会翻成神言。但他们操练的不是这个预言这方面，他们更多的是注重讲道的那一方面。这是第一个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讲这个姊妹不会说话。
对，等一下，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原来听到那个唐崇荣牧师讲过一个，他说，他因为他是反对灵恩、反对这个讲方言的啊，他就说，有的人在那讲方言，以为自己是跟神，他说，被那些有能通，就是有能够翻方言的人说出来，说他其实是在祷告魔鬼，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搞得大家。就说就不敢，有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的话不敢讲方言了，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啥，那万一是对魔鬼讲的呢，或者说是在赞美魔鬼呢，他这说的就有点让大家，我不知道这怎么理解。
有一个 Bobby Connor，
嗯
，Bobby Connor 是也是灵运动的一个先知，就是这个圈子里有个很著名的先知，
嗯，
现在还活着，跟这些鲍勃琼斯啊，这些雷克乔纳都是熟人，所以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也是在灵恩教会里。他说上帝告诉他这个人讲方言的是在咒诅神，他就告诉了牧师说你怎么知道，不相信。然后他 Bobby Connor 就说神说让他命令那个姊妹讲新这个就是暴露出来嘛，叫他讲实话。他就是他这样一在他说他是运用主的权柄，一命令那个人就一下就变成英文了，就咒诅主，咒诅牧师。所以这种例子我是听过的，但是唐牧师这个例子他是听到谁讲的例子？他是引用别就类似就比如说灵运动中这种实际的案例来讲的情形，还是说是什么情形，或者说他读到的或者道听途说的，他这个有可能性说明有没有？他是有。不过我刚才给你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Bobby Connor做这个例子，那他是有，但这是极端的个例啊。但是我们一开始追求讲方言的时候，情景的时候，一定你要基本的这个方言，就是方言的争议的点，就是在于它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我不是在那个小组训练中讲那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吗？圣灵的浇灌就基于我们对天父的信，因为那里说了，天地上的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赐给我们，你求饼不会给你石头，求鱼不会给你蛇，何况你天上的父不把圣灵赐给你们？这路加福音讲的清清楚楚的，马太福音还是哪里是讲的是把好东西赐给你，天父不会把好东西赐给你们？路加福音是一章明明确切的讲，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祷告天父，在天父的名里祷告主耶稣，将他用他的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相信我们得着的是真正的圣灵。那如果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圣灵，我们开口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讲的是圣灵赐给他们发表，换句话说，我们只负责开口，水龙头开口流出的是活水，是水。但是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现在讲方言初级经历，就那几个字啊，滴滴滴滴滴，像那个水龙头拧太久之后，它堵住了嘛，它滴滴淅淅沥沥的滴，不怕，它一直讲。就是你一方言就是这个信心，就是是基于我受了圣灵的浇灌，我受了圣灵的浇灌，我得着了圣灵，我在基于信心，我开口讲的时候，就是从圣灵来的发表。所以你不能陷在心思里，你一陷在心思里，你就陷在怀疑里，陷在怀疑里，你就不信，不信的你，神是希伯来书啊，都讲的很，你人非借信不能到神面前。你现在讲方言就是借着一个神奇的信，就不是一般的信心，是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心思祷告，心思祷告就是悟性祷告，我知道我在祷告什么。那现在是如果心思祷告再升华一步，就是我变成灵里的祷告或者方言的祷告，就是说我已经在信心上升华了一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信靠天父，信靠主耶稣，信靠圣灵，我与他们交通。它是个信心，就是当我们在信心中用方言祷告，用灵的语言祷告来与神交通的时候，神我们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一切都浇灌在我们心里了。但是呢，保罗又说他爱是借着信运行的，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他不能活出神的爱呢？那按照有些弟兄的说法，就创造宇宙的天地都住在我们里面了， 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三一神都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总是住在我们心中，这每个基督都不否认嘛。主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他是彼此，整个圣灵又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是创造宇宙的天地，圣经也讲，那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彼此生命给你们彼此的身体。但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这个实际，无论是圣灵赐生命给我们彼此的身体也好，或者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扩展出来也好，或者是天父贯彻一切在我们里面运行并立志并行事也好，让我们活出三一神那个彰显来，为什么我们不能？他不能的原因是还是信限制了我们，就好像信一个人他没有接受主耶稣之前，他没有那个信心，那主耶稣那个救恩都对他来讲他摸不到的，他没有经历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信主之后就慢慢就生命就开始变化了？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生命变化大，有的人生命变化小？那有很多各种原因啊，罪啊，顺服啊，降服啊等等各原因，但是最终归根结底还是信心的增加。你越有信，你越信神，你对神的信靠，对看不见事物的体认，他的信心越增加，他这个神浇灌在我们灵里的爱的流通，它就像种子一样，它就越能长出来。所以你现在方言的祷告也好，它这个灵的祷告也好，它这个真的是属于基督徒的信心突破一步之后，其实升华到另外一个领域里的一种经历。这很多人他不能在信心上有这个突破，他也不愿意接受圣灵的浇灌，那当然他又不讲方言，他就宁可就是处在他这个初阶的，这个不是说初阶的，就是说一段就是一段的一个阶段的，就是说圣灵在那里面做生命，就是说他得救了，圣灵也有限的从他里面往外扩展，但是经历圣灵的浇灌之后，他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经历圣灵浇灌的人和一个没有经历圣灵浇灌的人他是不同的，但是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和一些别的小组的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感觉有些人他里面有抵挡圣灵的地方，或者说有抵挡的地方，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受了圣灵的浇灌和没受圣灵的浇灌，他们对圣灵的敞开的程度，或圣灵能借着他们自由运行的程度，或者圣灵从他们里面出来的程度，它是不一样，我能感知到。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人没得救，那肯定是得救的，基督徒嘛，读经的嘛，我知道他得救的。但是呢，圣灵在他的流通，在他里面流通，特别是我们读经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感动或者圣灵的运行，有的时候到那儿不通，他那个里面有肉体拦阻有抵挡的时候，或者我从圣灵得了一个感动，所以跟一些有经过圣灵浇灌或者类似的经历的人，有些话一说就通。但是有些人特别是跟一些比较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背景出来的人，他那个观念比较强的时候，我像姐姐以前你也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有些话给他说了，他不明心思不明白，他们灵里没有打开那个经历，所以有些事情跟他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圣灵的交通在我们之间的交通就有的时候就不顺畅，就受到一定拦阻。所以我的讲的真的是信心，你不能听他讲，因为唐弟兄他没有这个信心的经历，他也没有这个信心的突破，他没有这个体会，他这是个神圣奥秘的范围的事情，所以他是要靠着信来支取的。那他是保罗也说，照着你的信心的程度发语言，照着你的信心的程度服侍嘛，凡是你伸言，照着你信心的程度。如果他没有信心，他没那个程度，他不能接受方言或者不能接受语言，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如果神给我们预备有更好的丰富，那我来讲，我就愿意说去操练我的信心，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里去尝试去学习。这个人和人不同的，我不见得，这不是说你学的方言受了圣灵的浇灌 你就将来得了主的赏赐大，不一定的。那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些经历，但他为主忠心受死，他可能受的奖励比你要大多了。这个不是说以此那个，但是呢，但是作为我们主的，作为主的仆人来讲，你如果想更好的服侍主，把主的交给我们托付更好的发挥出来，我认为在信心中跨越这一步，受圣灵的浇灌和讲方言，会帮助我们灵力成长。这是我的看法。我并不是认为堂弟兄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将来比我们差吗？不一定的。他们主衡量的标准不一样，或主衡量我们的主要标准是我们爱，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呼召上尽了自己的一份啊？我们是不是舍己，或者有时为主牺牲，很多很多因素啊。但是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你不需要太纠结他们怎么想，你自己有了经历，你自己操练，你得了益处，你进一步去拓展，他还有很他这个方言，他是整个开启在灵恩之后，其他恩赐逐步发展一个萌芽的过程。你的方言不断讲，就神在你那个灵里 deposit 隐藏的各种恩赐和空间，有的时候我讲 realm 就不同的层次，它就会像那个嫩芽一样一直长着小叶苗，长着树枝树叶树干，它就越长越大，你灵力就会越来越成长。就是方言是一个坎，方言讲了之后，其他后面灵前十二章的各样恩赐它就是能够发展，不光是恩赐能够发展，我们灵里的这个度或者空间领略神那个扩长高深的能力也会增加。我们俩聊了这么久，补充的吗？分享。然后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你先聊一聊吧。
没有，我觉得说的很好，我觉得这个正好也就是他这个20到25他想讲的吧，我想。他可能说在领悟上不要做小孩，但恶事上要做婴孩，在领悟上就要成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里面讲到的所谓的成熟，它并不是说方言本身好和不好，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讲是否能够供应给别人。因为22节讲方言不是给信的人做标记，乃是给不信的人。所以说如果过分追求的话，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自己不会方言，他就是降低了他们的信心，那不适合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然后声言的话，在这种场合上可能不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是给信的人，可能给这些信徒众人或者是刚信的人，他们有些能鼓励见的安慰，所以他们这时候可能受鼓励。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心是意志情感，可能容易受到世界上的搅扰或者人的软弱，那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方言能够绕开这个肉体和魂，能够跟神有直接的沟通。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应该，就是方言的话，这时候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可能他这里更多的是讲的是要弟兄们要在领悟上要有成熟。我觉得可能这里也能够间接回答刚才的问题。
对，他22节讲方言是 不是给信的人做比较，是给不信的人。他是沿着21节引用律法书上的话，就是有一天主要用一帮人的舌头一帮人的嘴唇向以色列人说话，就是给他们做一个标记。这是一个预言，所以他引用的预言上下文讲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不信，但是现在一下子彼得使徒们讲起他们本地的方言来了，就是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了，他一下子信了，用怎么讲起我们的话来，讲起波斯话来了，他们是本来不通波斯话，对不对？就这个是他讲方言，如果讲出人类的语言，不同种族不同语不同人类的语言，是给不信的人标记。但是我们之前讲的是那个 像天使的语言或者像祷告的灵里祷告的语言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它就不是说跟不信的人做标记了，它是那些完全是一个属灵操练的工具，是一个祷告的工具，这是保罗另外一处讲的。所以他后面讲申言说是不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他是乃是给信的人，他这个也是大家也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说至少我们在现在灵运中观察到的操练先知性预言的时候，很多人是反而是很有效果，对不信的人一下子告诉他们说心中隐情，所以他也是可以应用到不信的人身上。所以 我不知道保罗他为什么这一句二十二节这么讲，这么分得这么明白，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中他没有那么分别，就是说不信的人反而他另外一处他讲平衡的嘛。如果不信的人他不通的人你进来讲方言，他不是觉得你癫狂了，所以他也讲了另外一方面，他是平衡的。他这个针对上下文讲的讲出人类不同的语言，那个是给不信的人做标记。但是如果别人进来方言你不通，那不能给不信，那个按说如果给不信的人做标记，我们一讲方言中人进来不同方言的进来，他应该被折服了，哎呀你们都讲方言了，你必须讲了方言他能听懂了，那才是对做标记。如果是我们讲了方言对他不能听懂，那就不是做标记。他说如果这样的两种情形，他是讲了两种情形，如果是他讲了方言他不能明白，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讲出心思的话语，讲出预言的话语，讲出人心中的隐情，然后呢为他们做见证。所以他都是两方面的。那回到姐姐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是一直在讲方言呢、法语言或者申言，它这个区别和各种的情形，然后到最后二十六节，刚才我们提的就是说你可以，这些东西都是神说话的方法，或者说神赐给教会不同肢体的恩赐，你可以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译的话，但是一切的结果都是被建造。然后当然它还有这个到二十七节就有个转折了，就可能刚才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可能能回答薇薇安姐姐的问题，就说在十四章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它是整体上在原则上陈明申言与方言的不同，以及如何把握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从二十七节开始他就讲说在你们哥林多教会中这个具体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有什么样的服从，有什么秩序。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前面可能真的是讲原则性的东西，到后面呢从二十七节开始可能是在讲对哥林多教会的实际的嘱咐。上次我们读经读到哪里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一定读圣经的时候要分清楚哪些是接受神性情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拜偶像，不管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圣经中有一句话它是接受神的引领，对某个情况下它是引领，那在十诫中几乎九诫都是揭示神的性情啊，但是还是有一诫就是不可要守安息日，是一方面揭示神的性情，就是要安息，但另一方面呢又揭示神对以色列人特别的引领，因为当主耶稣来了之后他们就不再守安息日，我至少说主打破安息日的规矩，在安息日一并救人，又跟以色列人就安息日发生辩论，主说安息日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连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神的引领的一面，有神的性情的一面，最后呢神在旧约中对以色列人的引领是 一样的，那新约中对于我们的引领不一样。现在我们基督徒都不守安息日，除了复联基督徒复联安息日第星期六守安息日之外，大多数基督徒并不守安息日，或者并不是严格的守犹太教的安息日，对不对？他这个圣经中有些是揭示神原则的，绝对不变，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但是不可杀人中，我刚才可能讲的也有错的地方，就是连不可杀人中他也不是板上钉钉的。因为我们在利未记都很清楚，如果他是误杀了人，他是不可杀人。但是他误杀了人，他有好几种具体的情形，他是自己的砍柴那个斧头一下子出去了，他无意杀人的，他就可以逃到逃城里去。那有些人他埋伏的人把人推倒了，那他就是故意杀人。或者他没有埋伏的把人推倒了，那就不是故意杀人。所以连不可杀人中他也有原则性的一面和灵活处理的一面。那另外一方面，你主耶稣这个不可离婚也是这样，神命定的，主耶稣讲的很清楚的。你摩西为什么允许你们有休书呢？是因为你们心硬，暂时规定了。但是神起初创造是不可分开的，不可配偶的，不可分开的。但是那主耶稣又讲明了，那除了淫乱的原因，那可以离婚。那当然，保罗在实际的后来更分保主耶稣说了是不可离婚，就是绝对是神的命令。但是呢，淫乱的原因，可不可以离婚？可以离婚。第二个，保罗讲的说，除了淫乱的原因，然后保罗又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对方不信主，他不愿意与你同住，他硬要走，你可不可以离婚？保罗说可以离婚。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给你离婚，他不信，他还要与你同住，那你就不要跟他离。这就是保罗又加了一种情形，他就是属于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它有灵活性变通的一面。所以那我在猜想，是不是从27节他就在讲跟哥林多教会一些具体原则的引，不是原则性的东西，而是就是一些就是说根据他们实际情况的引领。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三个人，但如果我们有300个人一个教会，对不对？我们接受了灵恩。如果今天圣灵要借着人讲方言，那是不是就只能两个人三个人呢？如果说今天四个人讲了方言了，那按照保罗这个话来讲，都是他说至好两人，至多三个人。那又有人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反对神，你们反对保罗的话，你们违反圣经，你们今天有四个人讲方言了。那这个不就是我们讲的不是太搞笑了吗？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那有没有根据他是讲的哥林多教会比如说只有100人，他这么讲。那如果我们今天教会300人，或者说有的大的教会那个 megachurch 3000人30000人的，那也是这个基因原则，今天讲方言只能两个人讲，顶多三个人。那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那保罗就说，保罗说了，他说我是因为哥伦多教会就那50个人，或者就那不到100个人，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是说，因为或者说还有保罗说还有几种情况呢，就说他们必须几点，这个机会必须几点结束，他们有多长时间。所以他这有没有27节开始是说哥林多教会，他是对他们讲，他说对于你们这种情形，你们最好两个人讲，顶多三个人也要有人翻出来。他这么讲话，我就觉得他不是从27节开始，他不一定是个原则性的定论的。如果你把引领性的，就是对特殊情况引领性的话语，是神引领的，是神特殊情况下借着保罗说的话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但是你是不是就把可以当作个普世的原则，就现在我不管教会300人3000人3万人，也是只能两个人发语言发说方言， 顶多三个人，那这个不合逻辑啊。如果聚会这每次聚会只有一个小时，或者我们现在是三天的聚会，一直聚下去，哦，只能两个人说方言，或者只有三个人方言，这个我就觉得它就是属于混淆了哪些皆是神原则的东西，和皆是神在某种情景中具体引领的问题。我现在不谈这个那个妇女的问题，我这个多次提过了，我不知道姐姐和Logan 有没有启发，就是说哪些是皆是神绝对是原则性的，哪些是里面可以变通的。所以照着这个思路讲下去，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妇女他讲的是妇女中静默不能说话，可能是对哥林多教会某种具体情况下一个具体的引领。当然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深聊一下。你们感想反馈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道理。姐姐有没有有没有启发？
你是说这个妇女不能够讲话，这个是不是非原则性问题是吧？
就是我觉得从27节有个转，21节到26节是整个讲关于申言、方言和预言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嗯，
不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不管你在哥林多教会聚会，或者我们现在在美国聚会，或者在中国聚会，你每个人都可以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被建造，对不对？这是原则性的话语。你现在2000年过去了，对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应用。27节一开始，你现在就是说，我们2000人教会、3000人教会、5000人教会都只能两个人说方言，顶多三个人。那这个你觉得这不就是机械了吗？
哦，
你是不是就保罗讲话的是有没有语境？就是哥伦的教会都要有多少人？100个人？顶小教会那个不可能多大的教会，还是200个人？
五旬节一下子就3000人信主了，那时候也不少吧？
就算他有这个3000人教会，他肯定没有那么多，因为那是那么大。就算他有3000人教会，那现在如果张永云聚义的教会50万，韩国的我教会有50万的信徒，我大聚会，在这个我们集中聚会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可以应用这个原则？我只能两三个人说方言呢？而且有没有人这样机械的去执行呢？没有吧。我在灵恩教会中没有看到说只有三个人方言祷告别人就不可以祷告，他没有这么机械的执行。
并且神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有两个以上的人来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一个人就不在中间了。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人家圣安东尼在山洞里祷告的时候，罪与神同在，你一个人就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
对、啊、
神也与我们同在。他是说的，他说你们两三个人中间我们与人同在，是那种集体的靠一个 nomia， 我忘记那个英文词讲，那叫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说彼此之间不光有父子圣灵与我的 fellowship， 还有我们Members of body of Christ， 我们基督教会身体的支援，他有 economia 叫什么，他们我老讲的词我忘记了，人家说的是我与你们同在是讲那个 fellowship。 但是如果我个人与主祷告的时候，我也与主 fellowship， 我是借着在主里借着一位圣灵进前到父神面前。但是以弗所书2:18讲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联合在一起，除去要仇恨的墙，在基督里借着一位圣灵进前到父神面前，他是讲那种情况。那我个人与主可不可以有 fellowship？ 可以的，对不对？对，你说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大家还是分不清，就是基督徒常常会想哪是皆是神原则性的引领，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会变的，一变就会影响神的性情、神的荣耀或者神教会的。你看这里聚在一起，会有诗歌，会有见证，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转的话，这五种就是在一个教会中应该常常有的五种情形，然后让我们彼此的建造。 那现在教会里基本上教会里很多教会就是会有诗歌会有教会教训就这两个，不能有启示，不能有方言，不能有翻出来的话，这个就是篡改圣经了。我不是说每次都有，人家说或有，但你从你我如果我们在福音派的教会里传统教他是从或有改成没有，有诗歌有教训没有启示没有方言没有翻译出来的话，我们如果是启示预言性的启示的话，它应该不是每次都有，但是如果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那就还是有问题。追求的人不一定都有，但是呢你如果从来没有那也是有问题。所以你看比如再往后二十九节他也讲两三个人说话其余的明辨，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只能两个或三个？他其实举的例子就是说不要太多，一下子大家受不了，其他的教聚会记呢这个他并不是在绝对的在这个限制这个数字，而是说要有所克制。在座的令人得了启示啊，你看你们三十一节就讲了，你们一个人众人都能伸言，对不对？他那你如果人人都能伸言的话，那你有前面两三个人不就是矛盾了吗？他是讲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他这种情况下他最后他就讲了妇女在教会中要静默。
嗯，
他这里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具体的情况下有一些姊妹在，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有一些姊妹她在这里讲方言讲个不停啊，或者自以为是先知啊一直讲个不停啊，讲个方言讲个不停啊，不就有一点过度了，所以保罗就在矫正他们，有没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个人当然 这种奇葩的解释很多，有神学家讲说这个古代男女分座，保罗在跟讲的一边，然后主要男的又没有喇叭，所以男的就能听懂，女的呢坐得远听不清，就站就是说一会儿站起来问一下，一会儿站起来问一下，就是打扰了保罗讲道。所以保罗说不要这样，回家问你先生。这是神学家里面一种解释。他就是他是说这个是这种解释。这个我们不明白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历代的神学家都争议的现在也不明白。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特定环境下特定的这个指导，而且我觉得如果保罗再来讲的话他可能也就不一定，如果这个造成了那么多的那其他人的困惑的话，让他再写这个书信说明他就不会这样写。
对，一般人就是说从 sociology 就是社会角度讲，就是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那我们五十年前的中国或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个男女地位那个情形也不一样，对吧？那现在或者美国六十年代的种族平等的不平等的情况和现在那也是差别很大的，文化不同时代文化是有不同的。第二个就是真的是有可能保罗他这里他知道这个情形他也不会这么讲，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对吧？第二个这是一个，第二个那在这里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保罗这么说话，因为这个和保罗其他的书信中讲到有这些女的腓比啊女使徒啊很多人他有称赞很多姊妹的，对不对？又称赞很多姊妹，还有姊妹称某些姊妹是使徒，所以他这个可能是我觉得还是哥林多教会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中一些特定的一些引领。 我们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能帮助我们看见到底他们中间肯定有一个什么问题，导致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说话。我想14章36节可能会揭示这个答案，因为保罗在批评他们的时候特别提到说，神的话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特别是单临到你们，就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哥林多教会中有些姊妹宣称他们拥有神单绝对的真理，就是神临到他们，他们是权威，就是说他们是权威，神单看他。这是讲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保罗反问说不光反问说神的话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吗？这个有一点点牵强。那另外吧，其实单临到你们，换句话说意思会不会有些姊妹认为说这个话只临到他们，他们是绝对权威，所以这个里面可能 有矛盾，有挑战保罗那个属灵权威的地方，所以保罗可能是在对付一些比较背叛的或者说强个性强的姊妹，他是在说这个话。那我们祷告一下吧。
嗯，我累了。嗯，
阿们，我们再次祷告你，请你继续在周中借着我们读经继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今天交通这些问题也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的原则性的指引和方向性的具体的引领的不同。Amen， 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以及听到信息的弟兄姊妹每个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是在真是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在字句上来拘于神的话，真的让我们脱离海阴海，就好像父母说东他就往东，说西往西，而真的长大成人领会天父领会父的心，不在乎外面的言语，而真的我们懂得父的心的人去爱人。 Amen。
是，感谢赞美主。
Amen。
我主做我们的云柱火柱，让我们我在领悟上有成熟，能够辨别神对我们的旨意，然后能够辨别不同的环境下神给我们正确的引领，
对，
更多的看顾我们，加力给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我相信也因着神的宝血我们得医治，我们因着神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信必称义。
对，
阿门，
阿门。
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歌你的前书是这样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追求那个教条的，
对对，
真的是字句。主啊，我们是来是领受你的经意。主啊，我们真的是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灵里的层面来理解你的话语，来主啊，我们那个领受。主啊，你真的是实在是真正的能够爱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得平安得医治。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的方言真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方言的恩赐，主啊，有时候方言，主啊，真的实在是我们的福分，因为我们在灵里与你交通。主啊，我们是能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主啊，我们也不再隔绝。主啊，是那个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帕子真的是就落去了。我们是面对面的向你，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被这些捆绑，不被这些字句那个或者是什么来教条来捆绑。
对，
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
阿门，
阿门，
我们的心思中啊，灵里面都有些帕子阻挡我们与神更进一步的交通、
嗯、
刚才你祷告中就是讲对了、嗯、方言就是不断的除去我们这些帕子，它是一方面、嗯、当然我们外面对付罪啊、嗯、对付肉体啊，降服神啊，很多方法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帕子和灵里的帕子，就是特别是方言会揭开我们，帮助我们除去灵里的一些帕子，让我们与神的连接。
嗯，
很多人他借着先知先知啊、方言啊和圣灵浇灌之后，他灵界的事物感知能力增强了，这个大家都有点体会、
嗯、
对吧？
是，阿们，是
各方面我们不恩赐不那么显明，但是有的时候哎，以前就不敏锐的东西，我们现在受了圣灵浇灌之后或常常方言祷告之后就敏锐一些。
嗯，
特别识别恶啊，识别邪灵啊，有的时候识别环境啊，我自己感觉我有一些进步。
嗯，
哎妹，好的，那就晚安了。
好，晚安。嗯，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